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蒙。
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新年好，我是叶明。
哎，叶班长，新年好，新年好。今年怎么样？再来一个，再生一个。
不了，已经说好不了。
你说好不了，耶和华要给你恩典，你也没办法，是吧？
那是，那是。
好了，那我们去年看到这个马太福音的最后，是吧？哎，从主耶稣死里复活到使徒行传这个五旬节，中间这门徒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们今天要看看这个马可福音，哎，马可福音最后一章，哎，你有没有时间先读读啊？你有没有什么心得啊？在这一段里头，
上次因为说到要看马可福音，所以我就读了一下。
嗯，
好像有一个地方，我就觉得16章的第八节，这些姊妹，
这些姊妹怎么样？
就出来从坟墓那里逃跑，又发抖，又惊奇。什么也不告诉人，因为他们害怕。
怎么样，您看了这个有什么感想？
我是觉得好像跟我们上一次查的那个马太福音的那个地方有一点点不一样，就是那个地方就是又害怕又惊喜。
嗯，
这里好像没有提到他们那个惊喜。
上次在马太福音好像姐妹的表现特别特别好，是不是？
对，对，很优秀，100分。
啊，这个马可福音这里看起来呢，嗯，稍微打点折扣。
对，
哎，那整个的马可福音其实很短。从第一节到第20节，一共没多少。怎么叶班长给我们念一遍吧，好吧？
好，马可福音16章。
嗯，
过了安息日，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并撒罗米买了香膏，要去膏耶稣的身体。7日的第一日清早出太阳的时候，他们来到坟墓那里，彼此说：“谁给我们把石头从墓门推开呢？滚开呢？”那石头原来很大，他们抬头一看。却见石头已经滚开了，他们进了坟墓，看见一个少年人坐在右边，穿着白袍，就甚惊恐。
嗯，
那少年人对他们说：“不要惊恐，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不在这里，请看安放他的地方。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说，他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正如他从前所告诉你们的。”他们就出来从坟墓那里逃跑，又发抖又惊奇，什么也不告诉人，因为他们害怕。在7日的第一日清早，耶稣复活了，就先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耶稣从他身上曾赶出7个鬼，他去告诉那向来跟随耶稣的人。那时他们正哀恸哭泣，他们听见耶稣活了，被玛利亚看见，却是不信。这事以后，门徒中间有2个人往乡下去，走路的时候耶稣变了形象向他们显现，他们就去告诉其余的门徒，其余的门徒也是不信。后来11个门徒坐席的时候，耶稣向他们显现，责备他们不信，心里刚硬，因为他们不信那些在他复活以后看见他的人。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主耶稣和他们说完了话，后来被接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阿们。
哎，这个叶班长，你从前你说你是念什么的？
读金融的。
那你读金融就是怎么样，在银行看账本这些东西是吧？
对对对对对，
哎、
记账
记账。那你做了几年事儿？
做了十来年了。
哎，怪不得，你有个恩赐，你有个本事，你知道吗？
什么本事？
就是你从第一节念到第二十节哈，只有到了最后念了一个，就是你需要重念一个字，因为你发现你念错了。那至于前面那个石头到底是挥开是路开是滚开是坤开，那个就不管他，谁叫他要用这个字，对不对？总之就把他推着转推走了就是了啊。就我觉得就说推开就算了，还你可以这样眼睛看，然后不多加字不减少字，这样把它念出来，这是个本事。
哎，实际上我还真是不会说话来，我从小是很怕羞，一说话脸都红，包括像现在也是，人家跟我问好我就只会、嗯、啊好好好，哎哎哎、啊、
那很好，那不会乱交女朋友。那你像这种就是传道的料子，因为这是摩西类的，对不对？拙口笨舌啊，可是你给我你的话的话，我照着一个一个字念是念的可以的、
哎、那个没问题。
因为包括我自己啊，他们听见耶稣活了啊，我念的话我可能就变成他们听见耶稣复活了，你懂的意思吗？会自己加字在里边、哎、或自己改字在里边。哎，我从头到尾看到你这念的不怎么吃螺丝，哎，这是个本事的。哎，感谢主。嗯，
感谢主。
哎，那你这段念下来之后，你大概的印象是什么？你觉得马可福音的重点在这里很可能是什么？
那我以前读呢，就是那个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然后因为受上次两次的影响呢，可能我这回读呢，一方面读姊妹的反应，一方面呢我就读了弟兄的反应。那弟兄的反应就非常非常的更加清楚了，就是说他们不但不听不信姊妹所说的话，连那些很多像那些复活以后看见他的人给他们讲话，他们也是不信，以至于耶稣向他们说责备他们是心里刚硬的。
对对对，这绝对告诉我们，这个弟兄啊，在天国里面是次等公民，知道吧？这差太远了，品质太差。
不是那个好的器皿。
不是好的器皿，对对对，不能成贵重的膏油，对对。那这整段念下来，你觉得它的重点可能是什么？你和别的福音书和马太福音比起来的话，这章可能是说什么？在马可福音里面特别让我们看见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门徒身上这个问题是什么，以及主耶稣给他们的指示里边也和其他的福音书是不太一样的，这里面说不定有个重点，你觉得可能是什么呢？
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说得很详细，怎么赶鬼啊，新方言，甚至说到了喝什么毒物也不受害，说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这在其他的福音书的最后都没有这么详细的说到。
对，我觉得哈啊，这个不会读圣经的时候呢，有一个读法啊，这以前我介绍过好几次，我觉得这特好用啊，因为圣经是写给像我们这种笨人来念的。对，你像你做金融的话，你就会弄金融分析，对不对？金融分析的话，你或者是股市啊，或者是进的账啊，那你用眼睛去看嘛。你看出来，什么东西多，什么东西少，对不对？
就一目了然。
一目了然，它分类分得很简单，它没有这么多的类可以分呐、啊。不像一个哲学思想，你到底写出来了没有，你都弄不清楚，对不对？
对，它很含糊。
圣经的话呢，应该是跟这个金融报表一样，是很简单的。
是，
你读不出来的话，你就去看看这里边它所有跟人有关系的形容，它的重点是什么？从这个不信到信，从门徒的反应，从那个少年人其实是个天使，到主耶稣跟他们所说的一切的吩咐，通通有一个共通性。请问这个共通性是什么？
共通性。
你就像读金融报表这么读，做最基本的统计学。
两个
还有什么呢？出现最多的是什么字？
出现最多的是复活了，信不信。
出现最多的形容是什么形容？
出现最多的形容
是哪一类的形容？好了，我们就这么讲哈。
不知道。
读圣经也好，讲道也好，信主也好，这个一个越简单的问题是越难答。 人家帮你答出来的时候，你就说你怎么这么简单？
对，肯定肯定，答案肯定是。
这里边出现最多，一开头就开始来了。进了坟墓，看见一个少年人坐在右边，身穿白你看我马上就念错了，穿着白袍。你明白我在说的事情吗？你注意一下，你不太犯这个错的，这挺好。我念过去，我就念成身穿白袍，实际上是穿着白袍，就甚干什么？惊恐，
惊恐，惊恐。
少年人对他们说：“不要干什么？惊恐。”所以这个天使也知道他们的重点是在这个地方。天使其实跟他们讲非常安慰的话：第一，叫你不要害怕，不要惊慌。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不在这里，请看安放他的地方。他讲话这个内容啊，其实是非常非常客气的，非常不吓人的，对不对？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哎呦，这个彼得你看看，他的门徒里面做老大，连天使都认识他，真是麻烦。他在你们已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看见他，正如他从前告诉你们的。这些话都非常的和平，非常的安慰人的，这很简单的，很清楚的一个信息。可是这个门徒就出来，这些姐妹们就出来，从坟墓那里干什么？
逃跑，
又发抖，又干什么？又来了，惊奇，也不告诉人，因为他们做什么？
害怕，
对，害怕。然后等到玛利亚去告诉那些向来跟随耶稣的人，那时他们正在做什么？
哀痛哭泣，
哭泣。这是整个对门徒的形容，无论是弟兄也好，姐妹也好，一概是形容他们惊恐、害怕、伤心、哭泣，通通是和他们的肉身有关系的。对不对？那你刚才讲马可福音和其他的福音不一样，你讲的一点都不错，有神迹随着他们，奉我的名赶鬼啊，他开始了干什么？说新方言，手能干什么？拿食，若喝了什么毒物也不受害，手按病人，按病人的什么？
按病人的病处，
就不
按病人身体，
总不是按他的灵魂，对不对？病人就必好了，你看见没有？一切包括主耶稣给这些门徒的吩咐以及给他们的这些新的应许，通通都跟我们的肉身有关系。为什么这一点这么重要？因为马可福音的重点啊，就是我们现在要查的这个，预备要去查使徒行传，然后期望知道在主耶稣复活之后一直到那五旬节的这40天49天，他们有哪些问题需要处理，为什么要给他们这段时间来讲呢？人的肉身啊是个大麻烦，人的肉身里面有种种的反应，你需要适应，你知道吗？你需要这段时间来调整，你需要对自己的肉身，对我们所有人存活的肉身有一个全新的看见。这个我觉得是马可福音里面相当不一样的地方，对不对？这全部都跟肉身有关系，重点都在这里。你在肉身里边的时候，你就是不信，你就是信不来，而且你拿你的肉身没办法。天使告诉你复活了，告诉你说主复活了，叫你说不要惊恐，你惊恐不惊恐啊？惊恐。
对。
逃跑、发抖、惊奇，叫你告诉人，你怎么样？你什么人也不告诉，因为你的肉身还在很大的一个震撼里边。你太太怀孕，第一次怀孕，我记得你说是个意外，是不是？那你太太跟你说怀孕了，你睡了一个觉起来，需不需要想一想这是真的是假的？
睡着了没什么，但是醒来呢又会掉在那个忧虑里头了。
几天之后，假如这明年，我不愿意说预言，假如主又给你们第六个，对不对？那你要几天才能够习惯过来？
现在好像会容易一点
啊，你们经验丰富是吧？又有了是吧？好，感谢主。叫个啥名儿？你参加过葬礼没？
我信主之前参加过，我的外公，然后我的奶奶。
那你还年轻 啊！
对，那时候小，那时候还做学生，十来岁。
然后蒙哥这个年纪，就参加的婚礼是越来越少，参加的葬礼是越来越多。那一个人他死了，躺在那里，你要去看他。这个美国。我都忘记中国人怎么做了。以前好像中国人就是一个大棺材在前面，大家在底下鞠躬，是不是？
对，披麻戴孝。
除了国家主席之外，你不去瞻仰遗容的是吧？
嗯，小孩子不让看，害怕吓到了、
哎。这个美国这边有一套，就是你一定要大家都到棺材前面去看看他。
嗯。
殡仪馆的化妆啊，那是栩栩如生。你知道他们怎么弄的？你晓不晓得？
做蜡像那一套都。
哎，不是做蜡像那一套，他把他的血要放光，然后又打别的东西进去，你知道吗？
啊，这个美容术可能活人不能用。
活人虽然不能用，咱们做节目就是这样，上来好像很懂的样子，其实是打了别的东西的。但你想想看，他这个人不管在画的怎么样栩栩如生，你想他一天之后他会不会再起来？
那肯定不能起来了。
到了第三天他会不会起来？
哎，但据说是那个火葬会起来，就从火里一放，火一开以后，那个筋结一收缩，那个人一下会坐起来。
哎，这个
我听说，我没见过。
哎，中国人都喜欢传这种事情。你去看过人家火葬没？
没有，没有。
就是啊，你火葬的时候，一个大铁门哒一下关下来了，是不是？谁看见？谁看见他在棺材里面坐起来？这连棺材一起烧了，你怎么知道他坐起来？他哪坐得起来？开玩笑。火葬不是像烤小猪一样把这个人从棺材捞出来扔进去？
但是人家这个谣传就在这个心里头。
对，因为大家觉得说，嗯，这个事情很新奇，是不是？一大棺材把你盖着，你怎么坐起来？你坐起来
钉子钉着，
坐起来撞了头了，说哎呦！那你想，一个人埋了，墓门都封了，到了第三天他突然活了，你的反应一定是什么？
害怕，害怕，前所未有的一个经历。不可能出现的一个事情，
因为它太超乎寻常了。
是，
你的肉身需要一段时间去适应，你真的需要一段时间去适应。我们今天这个基督徒啊，传这个主耶稣基督啊，从死里复活，已经传了太多太多了，所以连不信的人他都听习惯了。
嗯，
其实你说死人复活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非常荒谬的。
嗯，
我们知道这件事情，我们也不害怕，我们反而觉得很平安。而且好像觉得很理所当然，
嗯、
你知道那是为什么吗？嗯、那不是因为我们肉身呢、啊，那真的不是我们肉身的反应哎。如果我们单是凭着自己的肉身，而这个事情又是一个事实跟你碰见的话，那你就是惊恐、害怕、慌张逃走啊。
嗯，
门徒在当时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你也信不来啊，连彼得他们都不信。所以我们今天一信，我们就晓得，应当要晓得。我们的肉身的反应好像跟这里对不上，为什么我们好像比他们还优秀一样？是因为时间隔得远吗？是因为没有亲自看见那个天使吗？不见得、
从那个地方越过去了
也不真的是，因为你看这一章里边有谁不害怕？至少在这一章里边没有记载到谁肉身的反应，他们都不怕，他们都害怕或他们都不信，他们的惊恐都没有记，是谁啊？
谁啊？
两个弟兄一个姐妹，提示提示、
两个弟兄一个姐妹、那就是抹大拉的玛利亚，
没错，
还有两个弟兄，两个弟兄呢就是那个以马乌斯路上的两个，
应该就是后面路加福音我们下次要看的两个弟兄，对不对？抹大拉的玛利亚圣经就没说他害怕，那是因为他身上赶过七个鬼、所以看见复活的耶稣不怕吗、还是怎么样？
他第一反应，他认出来以后，他就马上叫，阿波尼夫子。
这个太有学问的不管啊，就看马可福音，就看马可福音。在这里有一个很特别的情况，为什么这些人不怕？
因为他们听见耶稣活了，被玛利亚看见。
只要是耶稣亲自向他显现，那个人就不怕。
嗯，
看见了没？
嗯，
耶稣复活了，先向你看，我又漏了一个字。就先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玛利亚怕不怕？不怕。
嗯，
门徒中间有两个人往乡下去走路的时候，耶稣变了形象，向他们显现，他们怕不怕？也不怕。
嗯，不怕。对，
非但不怕，他们信不信？信。
信。
玛利亚信不信？信。哎，那现在答案很简单了。
嗯，
我们为什么不怕？我们为什么信？是因为什么？
耶稣向我们已经显现。
对对，爱我的人，我要向他显现。他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你想想看，这些姐妹，这么高档的姐妹，贵重的器皿的姐妹，表现这么好的姐妹，天使跟她讲她都害怕，耶稣碰见你你就不怕。这些姐妹什么时候不怕？在别的福音书其实告诉我们，他们正逃跑的时候，耶稣遇见他们就说愿你们平安，他们马上就平安了。 等到十一个门徒坐席，耶稣向他们显现，责备他们不信，心里刚硬。那这时候他们还信不信了？
那肯定信了。
就是他们还怕不怕了？
他们不怕了。
还哭不哭了？都不哭了。
对。
那怎么样从肉身的反应进步到灵魂的反应，并且这个灵魂的反应呢，胜过了你肉身的反应？在我们身上这个过程非常的快，我们根本就来不及想这个死人复活多可怕。我常常跟人家开玩笑，说主与你同在啊，你就想想看，知道这个事情多严重了。那他们现在据说有这个毛泽东复活教，是不是？毛老爷现在升天了啊？
成神了，
成神了是吧？我们不应该说升天了，但总之他被封为神了。今天毛老爷复活了，今天晚上和你同住，好不好？那你不吓坏了？他睡床头，你睡床尾，那行吗？不行。就是说，主耶稣与你同住啊，主耶稣今天晚上与你同在，你多开心啊，是不是？有一个平安在那里。
连我那小的晚上祷告，主耶稣与你同在，他说他们不想做那个可怕的梦。
对、
主耶稣与你同在、
就是啊，
不会做的可怕的梦。
就是、
他就很快就睡着了。
是啊，你要换个人与他同在，只要是死掉的人，管他是孔老夫子是毛老爷。是不是连周恩来大人来都不行啊？所以我们在讲的这些事情啊，从马可福音看起来，那真的是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恩典。你要说越过去也可以，其实我觉得他就是因为我们直接遇见了主，这肉身的反应都来不及反应，我们里面就平安了。但是我们仍然要晓得，这个肉身是个大敌人的，这个肉身是很麻烦的，不管是彼得的肉身、保罗的肉身都一样麻烦。那当我们信主之后啊，从你被这个耶稣复活的震撼到，哎，这个讲起来是值得提一提的。你知道我刚刚开始传福音的时候啊，你总是挑一些最好请人来的时候，比如说圣诞节啊，对不对？春节啊，还有就是复活节啊、感恩节啊，什么信息最难传？你知道吗？
最难传就是童女怀孕。
其实复活最难。
复活。
哎，复活！你跟一个不信的人讲，你要怎么讲这个复活？你可以讲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但是这个复活跟我们的关系到底是什么？这个东西是不在一个属肉体的人的脑袋里面。他听都不听，想都不想。你跟他说轮回转世，他听得懂；你跟他说死人复活，他听不来的。尤其为什么耶稣基督要从死里复活？这个复活跟我们的关系又是什么？嗨，那真是不简单呢、我们这个肉身，这个大脑袋啊，这个大肉体啊，需要这么40天开始慢慢的反应过来，这个复活是怎么回事？复活是真的不是假的？神向来就是不但是从无变有的神，而且是叫死人复活的神。一个人的信心他的重点在这个地方，所以希伯来书讲到亚伯拉罕，他就说亚伯拉罕为什么会去献他的儿子以撒、是圣经希伯来书给我们讲清楚的。那亚伯拉罕也不用跟他太太打什么招呼，带着儿子就上山去预备把他宰了。为什么？因为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上去杀他一刀再活了带下来就是了。了不起身上多了个疤，跟帮会老大一样。回家跟他妈说，哎，我忘了跟你讲啊，上帝叫我去山上把你儿子宰了，都切了块了，后来神叫他又复活，我把他带回来了。
他身上还有印子。
是啊，你说这亚伯拉罕不被关进精神病院才怪。可是死人复活，神能叫人从死里复活，这是非常非常重要，我们信心的基础，我们所传的整个的基础在这里。但是我们的肉身呢、虽然不像门徒这样害怕惊恐惊恐，哎呀，但是我们得回去啊，我们得回去好好的复习复习。其实像门徒他们经过这个害怕之后，这个震撼教育是很好的，你明白这事儿吗？彼得他们从不信，玛利亚他们从害怕到不怕，到完全接受，到完全想通了这件事情，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任何一个传道的人要是能够把自己从那边再往回走的话呢，对你传道非常有帮助。那对我们来说最有效的惊恐害怕，就是回到面对死亡，面对审判，哎呀，这是我们应该重新有一个看见，明白这个救恩对我们说是何等的大，这个死亡与审判是多么的可怕。因为我们在讲复活的时候好像没体会没感觉的， 你讲死人复活，没力量的，因为这个事情对你没有震撼，你直接就过来了。
嗯，
对门徒来讲，这个事情非常震撼。他们谈着谈着谈着，慢慢醒过来了。醒过来之后，你再回头去看所有的圣经，你就知道人活着，但它不只是肉身的存活而已啊。
嗯，
这个整个灵魂与身体的事情，那神救赎的计划，你会有一个全新的看法。那非但如此，主耶稣给他们的交代也告诉他们说，不但我从死里复活了，从今以后你们对自己的肉身也要有一个新的看法了。这个就很了不起了。你嘴巴要说什么新方言？
嗯，
你现在的英语方言说的怎么样？
说的不好。
那法语我已经问过你了，是不是？
对，肯定。对，
山外天元别喂牛你都听不懂。哎呀，真是，这是喂牛弹琴。
喂牛弹琴。
口里要说新方言，你要向万民做见证，你必须要能说他们的话。
嗯，
不但能说呢，还能干什么？还能喝，有出去的，有进来的。
嗯，
你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你最近喝了什么毒物没有？
最近倒是有个弟兄送了一瓶酒，但是到现在还没喝。
酒不算毒物啊，那个酒要是好酒，你拿来烧牛肉啊，炖牛肉啊，嗯，那个拿来请客很好很好。现在。喝水就算毒物，对不对？
嗯、
喝牛奶算毒物。
嗯，
哎，什么东西都是毒物。
嗯，
所以这个，你像美国，尤其南方，像路易斯安那州啊、嗯，他们就有这种极端的灵恩派，他们像是算像是乡下人一样，他们聚会里就是拿这个响尾蛇啊这种东西。
嗯，
表示这个马可福音十六章，
是神与他们同在，
是神与他们同在。
嗯，
对不对？这是一个极端，还有另外一个极端呢，就是现在的养生，是不是啊？这个也不能吃，那个也不能喝啊，因为这个对身体不好，那个对身体也不好，对不对？其实这有两个办法，一个就像小贝一样，拿去给人家脚底按摩一下，什么都给按跑了，对不对？还有一个就是，这时候你就该拿来用嘛。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我整天在喝毒物，乖乖，这什么卖的，通通都是毒物。
对，
我们的嘴巴，我们的舌头不一样了，手呢，干什么？拿屎，手能拿屎啊！这四个字实在是太好了。
哎，那个主耶稣说是你们的脚要把那个蛇和蝎子践踏，
践踏。那不但用脚践踏，用手去拿这个需要技巧的。可是你想想看，这个创世纪里边和女人就彼此为敌，蛇是我们的对头啊。现在你想想看，我们手能拿屎哎。不得了哎！谁是这个历史上第一个手能拿蛇的人？你记不记得？
嗯，摩西。
不错不错，哎，叶班长今天表现很好，讲给我们听什么叫做手能拿蛇。
就是，耶和华说，你把杖呢扔在地上，
嗯，
杖就变成一条蛇，然后耶和华告诉他说，你去拿住他的尾巴，
嗯，
然后他就拿起来，又复原了。
嗯，那你觉得这个事情有什么意义在里边没有？
神的仆人所拿的那个杖可能是神给人神的仆人的一些灵恩也好，还是一些恩赐也好，但这个恩赐有可能他就在这个杖和蛇之间在变来变去啊，
变来变去。
对，
这个话当然不是每个人都听得进去的，常常会得罪人、因为摩西在世界上他就是放羊，就是靠这根杖啊。
对，
他觉得这根杖呢，就是他，这是他的依靠，这是他的力量。
对，
有狼来了，有狮子来了，是不是？或者羊需要帮忙了，探探路啊，通通都是靠、
都管用，
都管用，都管用。他万万没有想到，你把这个杖往地上一丢的时候，原来它是条蛇。对对，我们在这个世上一切的依靠，其实背后都是撒旦，因为我们是属撒旦的人。
是。
可是你什么时候才能看出他这个撒旦的本质？你才知道这不是你的帮助，这是你的妨碍。你把它丢下来的时候，
嗯嗯。
丢下来你再拿起来，这个杖就听话了。
嗯，
对不对？手能拿蛇，这个蛇变成杖，那耶和华就跟他说，你拿着这杖去见法老。
嗯，
你拿着这杖向海伸杖，红海就分开了。
分开。嗯，
对，当你这世上的一切丢下来，
嗯，
主在叫你说手能拿蛇，你再拿起来的时候，它成了你服侍的权柄。
是是是。
那你说这个叫做代职还是不代职？咱们不谈那个事儿，你听懂就听懂，没听懂算了，好吧？你不信我也没办法，必须要看见我们在世界上一切工作的本质背后其实是魔鬼，因为全世界都伏在那恶者手下，不丢下来你就看不清楚。 你不丢下来，你没办法把它干干净净拿起来，你不能拿在手上说变呐、啊，就像你刚才讲，蛇跟杖变来变去，变杖，变蛇，变蛇，变杖，不是这么来的。耶稣跟你讲说，手能拿蛇，你就拿吧。一个全然奉献的人，的确，他可以拿世界上的工作，他可以拿世界上的财富，因为你手能拿蛇。就是因为有这样一个权柄，那你想想看，拿蛇容易还是治病人容易啊？
显然是拿蛇容易吧，因为拿蛇眼睛一闭，然后去抓起来就行了。那个治病呢，你治不好，他还是瘫在那里。
你帮个忙好吧？你们加拿大有没有这种电视，就是那种抓蛇啊、抓鳄鱼的专家有没有？
我好像没看到过，
你没看
了？我不看电视了。
好的，好的，太好了，太好了。
没电视，
对对对，这美国小孩就喜欢看那几个特别会抓蛇的啊，哎，那些专家，你看哪个抓蛇专家眼睛一闭去抓蛇？那都是眼睛瞪得大大，人家眼明手快，咵抓了七寸，是不是？那当然是治病容易嘛。
啊，
你既然蛇都服了你，那病难道能够不服了你吗？那主耶稣叫门徒啊，这个本来又惊慌又发抖又害怕又哭泣的这个肉身啊，说不出话来，这个肉身只会说不信不信的那个舌头啊，他叫我们对自己的肉身，从你的手到你的舌头，到你所说的，到你所吃的，全部都有一个崭新的看法。这个需要一点时间啊。到了七七49天的时候，你看彼得他们站起来，胆气是非常足的。
嗯嗯，
我们也需要这段时间，我们也需要这段的训练。你得知道，就像保罗讲的，现今活着不再是我、
嗯、
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们的身上是带着权柄的，这个事情做好了，这一切的事情明白了，你明白你怎么样从一个大肉体，对不对？这肉体充满了不幸，充满了害怕，到遇见复活的耶稣，并且对自己现在这个人到底是谁有一个全新的看法，有一个全新的把握、
嗯、
那这个时候门徒可以出去了，到处宣传福音。你想想看，你能够说新方言，还有哪个地方你不能去吗？
嗯，
不会讲干什么？祷告，祷告不灵，醒来还是不会讲西班牙话，那学学、
嗯、
对不对？逼到头上，你不要说别人了，这中国人哪有学不来的？你到处宣传福音，然后底下一句话你给我们念，这句话特别有意思。
主和他们同工，
哎，有没有看出来这句话？
用神迹随着。
等一下，等一下，
证实所传的道。
哎，这句话很奇怪，谁和谁同工啊？
主与我们同工。
照说我们应该与神同工，怎么神与我们同工呢？你征服了你的肉体，你攻克了己身呢、啊
嗯，
你就攻克了一切、嗯，对不对？所以雅各书也就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最小的一个器官你能够制服它，你全身就随着神的意思转。所以你别看这个主和他们同工啊，实际上呢，主在他们身上确实已经做了工了、
嗯、
对不对？那除了和他们同工之外呢，还加上神迹来证实他们所传的道。
神迹，
对对对，那这就是马可福音给我们看见的啦。下回来看路加福音。
好，路加福音。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由那高山流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